一直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 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雪极限运动所倡导的理念是追求自我，挑战自我。发展到今天，极限运动已经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运动，它所涵盖的文化已经影响并成为了当今年轻人的一种生活理念。他们追求自由的空间，探索未知的世界，创造自身的价值。这正是极限运动和体育精神最打动人的地方。昨天是2025年5月8日，在73年前的这一天，也就是1952年的5月8日，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和出版总署联合正式通报，将世界最高峰俄菲尔市峰正名为珠穆朗玛峰，外喜马拉雅山正名为冈底斯山。中国对珠穆朗玛峰的正名，具有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历史文化和民族传统，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认同感等重要作用。早在1717年，清朝派出一支由喇嘛初尔沁藏布带领的测绘队，深入喜马拉雅山脉腹地进行地理勘察。经过3年的艰苦跋涉，他们完成了黄鱼全览图，并首次以藏语珠穆朗玛标注了喜马拉雅山脉的主峰，同时详细记录了它的方位和地貌。然而这一份作为清朝疆域重要见证的地图，在当时却并没有引起国际关注。在135年后的1852年，印度测量局在测绘喜马拉雅山脉时重新发现了这座山峰，并以时任印度测量局长 George Everest 的名字命名为俄菲尔市峰。这一命名迅速被西方世界采纳，而早在135年前清朝命名的珠穆朗玛峰反而被遗忘。1951年，中国暨南大学教授王居侯在故宫博物院查阅档案时，意外发现了黄鱼全览图中对珠穆朗玛峰的标注。他随即撰写论文，指出了西方命名的错误，并呼吁恢复珠峰的原名。这件事立刻引起了当时《人民日报》编辑胡仲池的注意。经过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的建议，北京大学教授林超查阅故宫档案和外文资料，考证核实。1952年5月8日， 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与出版总署联合发布通报，正式将俄斐尔世峰更名为珠穆朗玛峰，同时将外喜马拉雅山改为冈底斯山。中央人民政府的更名举动引发了西方学术界的震动。英国《泰晤士报》质疑说，中国是否有足够的证据？但是清宫地图的铁证令质疑者们哑口无言。日本、印度等国的地图虽然一度沿用旧称，但是最终还是基于无可辩驳的证据，在20世纪70年代陆续更改为了珠穆朗玛峰。从此之后，这个响亮的名字一直沿用至今。在人类历史上，有着数不尽的向这一座世界最高峰发起挑战的事迹，而在珠穆朗玛峰上的一串串脚印，记录下了多少传奇的故事。在2019年，一部讲述中国登山队征服珠穆朗玛峰的电影《攀登者》在上映之后一度引发了轰动。影片根据历史上的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1965年5月25日中国登山队成功从北坡登顶珠穆朗玛峰，完成人类首次北坡登顶珠峰的故事。而在电影的背后有着怎样的真实故事？登山队员们是怎样克服困难一步步登顶的？他们又为后人留下了怎样的传奇？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回顾那一段往事。珠穆朗玛峰海拔8848米，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山峰，也是许多登山者喜欢挑战的极限圣地，多年来不断传出各国登山者葬身于此的噩耗。而在今天，所有人都知道珠穆朗玛峰的北坡是属于中国的领土，而南坡则是规划在尼泊尔的境内。但是在新中国刚成立的头十年里，关于珠穆朗玛峰的归属还颇有一些争议。原来啊，在1952年为珠穆朗玛峰正名仅仅是一个开端，而关于它的主权之争，后续却始终没有停歇。中国的邻国尼泊尔在关于两国分界线的具体地点上，始终认为珠穆朗玛峰应该全部属于他们。1953年，尼泊尔向导丹增诺尔盖与新西兰登山家希拉里从南坡首次登顶珠穆朗玛峰，尼泊尔借此宣称珠峰全属尼方。随着上个世纪50年代，包括英国和瑞士登山队在内的多支探险队先后从尼泊尔境内的南坡成功登顶珠峰，导致关于珠峰的归属权问题又开始甚嚣尘上。他们说，你们中国人说珠穆朗玛峰的北坡是你们的领土，可你们根本就没有人登上过珠峰，凭什么说那是中国的？在中国境内的珠峰北坡，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能够从这里登上世界之巅，包括马洛里在内的英国人数次都在北坡折戟，以至于他们认为想要从北坡攀登这一座连飞鸟都无法飞越的山峰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当时与中国交好的苏联在1957年11月向中共中央寄来了一封邀约信，提议两国组建中苏联合登山队，计划在1959年向珠峰发起挑战，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纪念献礼。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体委主任的贺龙对此大为支持，并在他的主导下说服了当时主管外交因为顾虑装备人员存在较大缺口而偏向于拒绝的陈毅。最终随着1958年4月5日周恩来总理对此做出的最终批示，可以考虑来，新中国史上第一次，也可能是华夏五千年来中国人第一次尝试从北坡征服珠峰的行动被正式提上了日程。经过中苏双方领导人的讨论之后，最终决定由苏联一方负责提供登山用的专业设备、特制高山食品等物资，而中方呢，则是负责全部的后勤运输工作以及一些力所能及的低海拔用物资装备。这个时候可能会有很多听众朋友啊，对于在1960年代攀登珠峰这样的地球制高点所需要的物资装备是一个什么样的难度比较缺乏概念。当年为了筹备那些物资，中国从上到下可是做了不少艰难的准备工作呢。首先是向国家纪委申请特别调取一批防寒的特级鸭绒尼龙丝制作防寒服，然后还要向解放军后勤部要来一批专攻高寒地带驻扎官兵所使用的青熟大米，因为高海拔地区气压比较低，导致水没有办法加热到100摄氏度，因此必须要备足能够在更低温度之下煮熟的大米作为食物。此外还要从航空部门调取一些航空燃油，因为普通的汽油和煤油在那样的低气压环境之下都难以正常的燃烧。而这些一系列物资方面的筹备都还是小事，更让人头大的还是之后的运输环节。因为啊，那时不同今日，虽然经过人民解放军的努力，当时的西藏公路已经大体建设了起来，但是也还没有能够直通到珠峰脚下，更不要说途中还有着大量只能够容下一人紧贴着悬崖绝壁缓缓通行的绝路。那么如果不修路，计划里面这一支登山队的所有队员以及预计要到达40吨的物资和装备就都要凭借人力运输到珠峰脚下，这显然并不利于登山队员保存体力。为此啊，当时在经济上十分紧张的中国硬是从牙缝里抠出来了一笔几百万元的特别经费，在海拔几千米的青藏高原上硬生生地把公路修到了珠峰脚下。眼看着与苏联约定中的登山日期越来越近，中方派出的登山队队长史占春、副队长许静以及队员翁庆章三人于1959年2月4号先行抵达西藏，开始进行预先训练，一方面适应高原气候，一方面学习冰雪作业技能。而就在这段日子里，一个预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1959年3月10号，西藏一群以旧贵族为首的反动分子竟然发起了一场公开叛乱，甚至还占领了拉萨的布达拉宫。尽管叛乱在2天之后就被平定，但是出于安全考虑，中方还是决定把登山队员的训练基地转移至新疆，同时又通知苏联方面的登山队员推迟行动。而不幸的是，这一场叛乱竟然直接导致了已经准备妥当的苏联队员在准备动身前往珠峰的前一刻被彻底叫停。后来随着中苏政府层面开始出现不和，苏联开始不断地推脱让登山队前往中国，时间紧迫，等不下去的贺龙元帅索性把登山队队长史占春和体委主任韩复东叫到了办公室，问他们，如果苏联不参加，我们自己攀登珠穆朗玛峰有成功的把握吗？中国登山队员表示，其他困难都可以想办法克服，唯一的顾虑就是原定由苏方提供的能够在海拔8000米以上高度使用的登山装备，在当时的中国并不具备这种装备的生产能力，而当时来自苏联的援助被中断了，中国在经济上正处于艰难时期。而中共中央最终还是为登山队员们特批了一笔相当珍贵的70万美元外汇，用于出国采购专业的登山设备。 说来也巧，史占春队长等人在前往瑞士购买专业设备时，竟然偶遇了一伙同样前来采购的印度人，并且得到了印度军方同样打算于近期挑战珠峰的计划。当时中印两国之间的气氛已经相当微妙，再加上又涉及到双方之间一直争议不断的边境线问题，于是这一次的珠峰攀登行动就又多了一个新的目标，那就是要抢在印度人之前登顶珠峰，真是分秒必争啊。1960年3月19号，一支平均年龄只有24岁、人数总计214人、囊括了登山运动员、气象学家、电台通信员、医务人员、媒体工作者、后勤保障人员的中国登山队，沿着前不久新修的公路，抵达到了珠峰脚下的大本营，开始了登顶前的最后准备。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HDFM98.9 直播，另外您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1960年3月19号，中国登山队抵达了珠峰脚下的大本营，开始了登顶前的最后准备。经过几次适应性的行军之后，两名队员因为高原反应而牺牲了，之后还不断有队员被淘汰，最终只剩下了10几名队员。5月17号，以副队长许静作为突击组组长，王富洲、刘连满、藏族队员贡布等4人组成的突击小队，带着一面五星红旗和一座20厘米高的毛主席半身像轻装出发，以屈银华为首的10人运输队带着其余物资跟上。突击队的任务是最终登顶珠峰，而运输队则是将物资运送到8500米的最终前哨基地。一路上的艰难险阻自然不必多说了。而在5月23号，因为不慎摔坏了无线电台，这一支突击队还与大本营丢失了联系，只能靠大本营打出的信号弹来依稀得知5月24号是一个适合攀登的好天气。终于，时间来到了5月24号的早上。在海拔8500米的最后突击营地处，运输队与突击组告别，准备回到8100米的营地休整，而突击队则开始向珠峰发起最后的冲刺。
快跑！快跑！啊！ 队长，队长，
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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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长，李阳进。
我说，我们自己的事，自己要登上去。吴州，你接任队长，登上去，让全世界看到中国人。等，答应我。
由于突击组组长、中国登山队副队长许静因为体力不支倒下了，改由王富洲接任了突击队长，让运输队队长屈银华加入了突击组。就这样，突击队长王富洲、摄影师屈银华、队员刘连满和队员贡布四个人一路顶着8500米海拔的稀薄空气，冒着巨大的风雪，几乎是一步一步地向珠峰开始了挪动。当他们来到了海拔8700米至8750米的高度上，他们面前是一道平均坡度约为60至70度、足有近5米高的光滑岩壁，几乎找不到任何攀登的支撑点。这就是被登山界称为的第二台阶。1924年，最早攀登珠峰的英国登山家马洛里和欧文，就是在这一带失踪之后，再也没有回来。为了爬上第二台阶，刘连满提出搭建人梯。由于他们所穿的高山靴底下绑有的冰爪，冰爪上有很多非常尖利的齿，所以就不能够穿着高山靴踩在队友肩膀上搭建人梯。屈银华当时没有犹豫，把自己的高山靴脱了下来，穿着袜子踩在刘连满的肩膀上。因为岩壁比较高，光一个人并不足以爬到上面去，于是屈银华就在岩石上面钉冰锥。但是冰锥比较滑，为了更稳地站在冰锥上，屈银华只好将毛袜子都脱了。最终经过1个多小时的努力，他才终于上到了岩壁上面。而屈银华的双脚此时却由于严重冻伤，脚趾和脚后跟之后都被全部切除了。当屈云华终于打好了钢锥，借力翻过了这道岩壁，又一个个的把剩下的三人都拉上来之后，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5点钟。这一道4米多高的岩石一共让突击组花费了整整3个小时。当四人前进到8700米高度时，之前在第二阶梯岩壁处蹲在下方当了数小时人梯的刘连满已经体力不支倒了下去。三人找了一个避风的岩洞，并且留下了一罐氧气和18颗水果糖安置他，准备在返回时再带他一起回去。这时已经是晚上了，剩下的三人在简单休整一阵子之后，又开始摸着黑向目的地展开了最后冲刺。由于完全入夜，所有的登山队员都无法看到自己离目的地的距离还剩多少，只能由走在最前方的队员贡布领着，用前面还能不能走来判断自己有没有到达目的地。 最后，在北京时间1960年5月25日凌晨4:20，贡布向其余两人宣布了一个消息：到了，再没有地方走了，再走就下去了。
我们
登顶了，
是登顶了。
苏联，
我们登顶了。1960年5月25日，北京时间凌晨4:20。中国登山队成功从北方登上珠穆朗玛峰，
全世界会记住今天这个日子。
他们终于抵达了海拔8844米的珠穆朗玛峰。三名中国登山队员完成了人类首次从珠穆朗玛峰北坡登顶的壮举，让中国人第一次站在了世界之巅。三人按照预定程序从包里拿出国旗和毛主席半身石膏像，以及一张写好纪念条的空罐头盒子，放到了顶峰下方约7-8米处一个避风的碎石堆里，又采集了9块岩石标本和血样标本。由于光线太暗，原本计划中的拍摄被取消了。据贡布后来回忆说，当时屈银华带着一个10毫米的电影机，手动了脚动了根本就打不开。王富洲写了个条子：中国登山队某年某月到达顶峰。这次夜间登顶没有能够留下任何影像资料，也成为了一代珠峰攀登者的最大遗憾。做完这一切，由于顾念刘连满的安危，三位队员来不及多想，就又开始顺着原路下山。在下山的路上没多久，最后一罐氧气也吸完了，三个人互相搀扶着跌跌撞撞地往下走。当他们看到向他们招手的刘连满时，四个队员抱在一起喜极而泣。他们在事后得知，就在自己登顶珠峰的第二天，也就是5月26日，珠峰天气突变，刮起了大风雪。当时正在南坡攀登的印度队被逼无奈，只能无功而返。5月2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将中国登山队成功登顶珠峰的喜讯传遍了全中国。这一次伟大创举向世界宣示了中国力量与中国精神。1961年，中印边界条约正式签署，两国历史上遗留的边界问题也终于得到了解决。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直播。另外，您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在中国首次登顶珠峰15年后的1975年4月24号，中国登山队再次组织力量向珠峰发起挑战。
接待提问的同志，
是，走。
林牡丹，
是，
接待测绘局和体育局的同志。
走位呀，
小心小心，走位。国家体委，国家体委，加新的嘞，加新的嘞。
同志，你好，你好。
哎，都过来，都过来，好，好，好，好，好。
哎，行行，下去坐啊。
测绘在这
儿。林大小姐，哎，你怎么一个人掉队了吗？
我没掉队，阳光就在风雪后嘛。我叫阳光。
阳光，再不走，全部都被分光了啊！你说，
你叫什么呀？
我。
你好，我叫林杰。
李国良，
我叫阳光。
我们这次来啊，是来给珠峰测量高度的。你呢？
60年东风因为丢失了摄影机没能记录下来，这次有机会让我去完成，我感觉很光荣。像马洛里说的，山就在那儿。
连登峰之神马洛里都死在了珠峰之下，你们担不担心啊？
我要是能像马洛里那样死在登山的路上，这辈子也算没白活。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我们三个是谁？不用介绍，你们都知道。你们是谁？对不起，我一个都不知道。但是我相信，在你们成功登上珠穆朗玛峰顶之后，全中国人民、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你们是谁。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
好，那我们为什么要登山？
我们是登山队的。
严肃点。
因为我想成为方队长这样的登山队员。
给大家讲讲吧。来，欢迎。
来，我们大家看一下整个珠峰的地形。这里就是我们训练完成后将要驻扎的珠峰大本营，海拔5120米，向西北方向走8.2公里之后就到达了冰塔林。
经过冰塔林时千万不能乱走，因为在地面上有好多被雪掩盖过的冰裂缝。
前方就到北鳌大雪坡了，队伍到达前一定要绑上冰爪，坡顶海拔7028米，最大坡度超过70度。
这一段将是最危险的雪峰地区，所有的队员千万不能大声乱。
再往上走就是有名的大风口，风力最大的时候可以把人吹到几公里之外。这里就是陡峭而光滑的第二台阶。
1960年5月，我们的队长方武洲同志就蹲在岩壁前用自己的身体当人梯，我们才能登上第二台阶。
老七的脚也是在这里冻伤的，所以被切了半只脚掌。
方队长，登顶有时段限制吗？
绝对有，每年的5月前后就会出现最适合登顶的窗口期。珠峰天气瞬息万变，窗口期有长有短，所以窗口期一到必须立即登顶，窗口期一过一切都白费。
这一次攀登肩负着测绘珠峰高度并用影像记录下中国健儿们登顶的艰巨任务。承担拍摄任务的是国家登山队副政委、登顶的第一突击队队长邬宗岳。 从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开始，他们背着沉重的摄影器材坚持拍摄。到达海拔8200米的时候，为了拍摄好冲顶的宝贵资料，吴宗岳冒着极大的危险解开了与队员相连的结绳。当他背着沉重的摄像机和照相机前行时，突然失足坠下了山崖，瞬间被积雪掩埋，不幸牺牲。队员侯生福义无反顾地接过了吴宗岳的任务，冒险拍摄后面的行程。5月27号午后的阳光下，侯生福跪在地上，冒着被冻掉手指的危险，拍下了其他8名队友登顶珠峰的庄严时刻。这一次登顶的9名队员在峰顶进行了2个小时的科研工作，树立起了金属站标，并测得了8848.13米的海拔数据。这个数字成为了此后30年的珠峰海拔权威数据。除此之外，在珠峰海拔8700米处，俗称第二台阶的崖壁前，9名中国登山队员还完成了一个壮举，那就是架起了一座近6米高的金属梯，被国际登山界亲切地称为中国梯。在此之前，所有试图从北坡传统路线登顶的外国登山者都止步于这个近5米高的几乎垂直的岩石峭壁。而在这个中国梯架起后，为之后的很多登山队员圆了珠峰梦，第二台阶不可逾越的神话就此终结。而这个中国梯又有着怎样的来历呢？1975年，中国登山队准备再次突击顶峰前，听到了王富洲讲述他们当初登顶的故事。王富洲让登山队一定要把梯子架在第二台阶上，因为只有架好了梯子，才能最终冲上顶峰。而登山队果然不负众望，背着梯子，并将它牢牢固定在了第二台阶上。架设过程非常艰难，因为架设需要打4个眼点，然后把梯子用尼龙绳绑在上面，这非常消耗体能。在严重缺氧的情况下，就这几个动作，他们奋战了整整1天的时间，最终用岩石锥和绳子在第二台阶的岩壁上架设了近6米高的金属梯，为登山行动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从此之后，所有从北坡攀登珠峰的各国登山队员，每到这个由岩石组成的悬崖处，都要经过这个中国登山队员留在此处的金属梯。直到2008年5月27号，在珠峰海拔8700米的高度上挺立了33年的中国梯，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后，被带到拉萨，收进了珠峰登山博物馆。截至2008年。沿着这个中国梯，有1300多个中外登山者登顶了珠峰。中国登山队员团结拼搏，不忘艰难险阻，勇于砥砺奋斗，屡次挑战自我，敢做生命的强者，成为了鼓励着后续一代又一代攀登者一往无前的榜样。
每层冰霜，每层锋芒，每一步都是信仰，往来却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2019年2月18日，劳伦斯世界体育奖颁奖盛典在摩纳哥的蒙特卡罗举行。以69岁高龄，踩着假肢成功登顶珠峰的中国登山者夏伯渝，荣获劳伦斯世界体育奖年度最佳时刻奖，成为继姚明、刘翔和李娜之后又一位获得劳伦斯殊荣的中国人。劳伦斯世界体育奖，简称劳伦斯奖，是世界体坛最具影响力的大奖之一，也是目前唯一全球性的体育颁奖仪式，有着体育界的奥斯卡之称。而夏伯渝以他43年为梦想而战的坚毅信念，以他与命运抗争、向极限运动挑战的坚持、拼搏与努力，在一众参选者中脱颖而出，获得最高票数，赢得了劳伦斯奖。在致获奖感言时，夏伯渝说，43年前攀登珠峰时，我把我的睡袋让给了队友，导致我被冻掉了双脚。在之后我又得了癌症和血栓，但是我仍然没有放弃。感谢劳伦斯世界体育奖以及所有的朋友对我的支持和帮助。此外，我还要感谢珠峰，在我69岁第五次攀登珠峰的时候，他终于接纳了我，使我成功登顶。夏伯渝43年坚持不懈征服珠峰的人生传奇，终于赢得了世界的喝彩。1949年出生的夏伯渝，26岁时第一次向珠穆朗玛峰发起挑战，而他也是1975年在第二台阶架设中国梯的参与者。夏伯渝从小就喜欢运动，从田径队到青年足球队，他都是主力。1974年，机缘巧合之下，夏伯渝被选入了国家登山队。第二年5月，他又加入了攀登珠穆朗玛峰的队伍，第一次挑战登顶珠峰。作为中国登山队的突击队员，26岁的夏伯渝并没有多少经验，只能跟着别人的脚印往前走。走着走着，他忽然发现脚印没了。抬头往上，虽可以见到顶峰，但是前面的路却只有岩石和绝壁。往下看，万丈深渊望不到底，他只好趴在岩石上慢慢地寻找路径。当他发现岩壁上有一条只有脚掌宽的裂缝时，他慢慢地挪了过去。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他终于爬到了岩石壁上通往山脊的那条路。时至今日，夏伯渝仍然很庆幸自己当时没有放弃，才会绝处逢生。由于遭遇特大暴风雪，登山队在8600米高度的营地坚守了2天3夜，直至给养耗尽，他们只好往回走。下撤至7600米处休息时，有一个队员体力透支，又丢失了睡袋，夏伯渝就把自己的睡袋让给了他。 等撤回到大本营时，他的登山鞋已经脱不下来了。医生剪开鞋子后发现，夏伯渝的双脚已经变成了黑色。在他被抬回北京治疗的途中，父亲去世的消息又传来，夏伯渝心如刀绞。紧接着，当中国登山队九勇士在珠穆朗玛峰成功登顶时，夏伯渝却在做着截肢手术，他永远失去了他的双脚。打击一个接着一个，一名国家登山队员转眼之间成了残疾人，这让年轻气盛的夏伯渝很难接受。而第一次的登山体验也让这个年轻人喜欢上了登山。难道就要就此折翼，后半生只能在轮椅上度过吗？他还有机会和能力再从事这种集刺激、冒险、挑战于一体的运动吗？还有希望再登顶珠峰吗？不久，夏伯渝碰到了一位来中国科普假肢技术的德国专家，他告诉夏伯渝，如果安上假肢，不但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还有希望继续登山。这句话让夏伯渝内心重新燃起了希望，他梦想着有一天他会再攀珠峰，登上8848米的高处。在等待假肢的3年时间里，他把沙袋绑在腿上，躺在床上练习举腿、蹬腿，用俯卧撑和仰卧起坐锻炼上肢和肌肉。为了更换更加适合运动的假肢，1993年夏伯渝再次住院截肢，这一次他失去了1/3的小腿。之后夏伯渝的训练量就更大了，也更加具有针对性。每天凌晨4:30开始，他就背上10公斤的沙袋练习深蹲，150次一组练10组，做引体向上10个一组练10组，还有仰卧起坐、飞燕挺背、俯卧撑，用这些力量训练全面锻炼手臂、胸背、腰腹、臀部、大腿以及膝关节的肌肉。他还每周3次骑车20公里去登香山，参加残疾人运动会。几十年来，他一直坚持这样的训练，几乎很少改变。如此长期大运动量的训练，假肢不断地磨破残肢的肢端，又因为伤口长期难以愈合而发生了癌变。1996年，癌细胞转移到了淋巴，夏伯渝的生命面临着威胁。他心想，只要我还活着，就要为我的理想去奋斗、去拼搏。于是他索性办了出院手续，从家里骑车往返医院做化疗，前后一共做了4个疗程的化疗。结果20多年过去了，他不仅癌症没有复发，更为再次登顶珠峰积蓄了能量。2008年，作为奥运圣火传递的助威者，夏伯渝重回珠峰大本营。为了验证假肢的适应性和自己的体能，他尝试着登上了6178米的青海玉珠峰和7546米的新疆慕士塔格峰。夏伯渝再次确定，实现自己梦想的距离不远了。2011年，意大利攀岩世界锦标赛增加了残疾人项目。当时已经62岁的夏伯渝报了名。 在经历了两个月超出常人想象的刻苦训练后，夏伯渝夺得了双腿截肢项目男子组难度赛和速度赛两项世界冠军。勇士归来，信心倍增，要去实现梦想的愿望也更加强烈了。2014年，夏伯渝决定再登珠峰，但是就在这一年，由于南坡雪崩，导致16位夏尔巴向导遇难。尼泊尔政府因此决定取消当年所有的攀登活动，夏伯渝只好无功而返。在2015年，夏伯渝再次抵达珠峰山下的营地，却又赶上尼泊尔发生了8.1级地震，引发的雪崩冰崩袭击到大本营，不少帐篷都被冲上了天，一支22人的登山队也在地震中全部丧生。不过万幸的是，夏伯渝的帐篷位置比较好，没有被吹倒，这才使他幸免于难。但是夏伯渝依旧没有死心，2016年他又来了。这一次，在距离顶峰仅差94米时，大风雪突然而至。这是他距离顶峰最近的一次。夏伯渝心想，哪怕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他也要站在珠穆朗玛峰的顶端。但是，当他回头看到5个20多岁年轻的向导的时候，他又意识到不能为了自己的梦想而罔顾他人的生命。于是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下撤。这次登顶，由于寒冷和假肢的挤压，夏伯渝得了血栓。医生说，如果血栓复发，生命随时都有危险。就连几十年来始终支持他登山的妻子也对他下了禁令。但是夏伯渝还是不死心，放不下这个多年的梦啊。没过多久，他又开始了针对登山的训练以及相关的准备工作。当他再去医院复查时，没有想到在他两处血管堵塞的地方居然旁生出了一条小血管，还与主血管形成了汇通。在医生看来，这简直就是个奇迹呀。于是医生也同意了，他可以尝试再攀珠峰。2018年3月31日，夏伯渝又启程了。5月8日凌晨3点，夏伯渝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向珠穆朗玛峰发起了第5次冲击。北京时间2018年5月14日10点41分，69岁的截肢勇士夏伯渝在经历43年的挑战后，终于登上了珠穆朗玛峰的峰顶，成为世界上最年长成功登顶的双腿截肢登山者。这位年近70的老人，用43年的时间书写了与珠穆朗玛峰的情缘。夏伯渝说，8848不只是一个数字，而是我一生的目标。至此，他终于完成了属于他的最壮阔的《老人与山》的人生著作。他坚持梦想，自强不息，锲而不舍的人生再一次证明，只要努力坚持，不放弃，一切阻碍终将被克服，梦想终究会实现。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艺术人生，我是孟阳，祝您晚安， 我们跟您相约下周同一时间，再会。